中国限电危机，知情人爆问题出在海外。美前副国安顾问说，实验室泄漏证据越来越多。高雄城中城大火吞噬46名，部分案情曝光。蓬佩奥捉起三藩市发表对抗专制演讲。澳洲帕洛兹电邮被黑，遗族朋友家人失踪。美前海军上将张杰特种部队驻台的最大目的。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10月15号星期五。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中国大限电影响超越国界，冲击全球供应链。各界都认为这一场电荒来得诡异，但对它的原因讲法不一。香港实业家袁公仪在10月15号的直播节目中披露，中国电荒和中俄天然气管道出事有关。袁公仪透露，天然气输送对管道有非常高的技术要求，天然气在直径1米几的管道中需要被加压至10小帕，途经西伯利亚等严寒地区还需要加温，避免天然气液化。结果管道的焊接口出现问题，很难修复，更无法通气。袁公仪说，北京当局一直在关闭煤矿，就是因为预计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基本可以解决北方发电问题，但估不到管道出事，应对不及。袁公仪很早就提出，电力危机是江增等反习势力策划的深层政变。他在这一节节目中再度提出这个看法。他半开玩笑地说，用暗杀的方式夺权好笨好老土了。政变并不是只有传统方式，还有超限政变。他以中国银联为例说，人同人、人同银行的交易全部已经过银联，这个总部就设在上海。照道理来说，中央银行的东西应该是北京，为什么在上海呢？这个权是不得了的。今日如果银联停一日，全中国没有交易，习近平即刻落台，这个就是超限战。袁公仪指出，习近平面临的难处之一就是手底下没人，他控制的东西很少，整个船运他完全没有控制，所以今天为什么海运能够这么差，将价钱升到这么高，他完全没有控制能力。买煤习近平又怎么搞啊？这个权在哪个手中？在以前的外贸，现在要开采煤矿了，那个权在哪个手里边？又不在他手。能源不是他管的，发电厂不是他管的，他觉得这些无所谓的东西一直没有去接管，他现在突然想要怎么办呢？这个就是超限政变。中国大限电引发的危机还在持续和扩散。雪上加霜的是，气象学家预计拉尼娜现象将冲击北半球，直到明年3至5月。今年冬季将出现严寒的概率超过70%。中国媒体亦都已经报道，今年最强冷空气未来4日将横扫中国东部，10几个省市将迎来10度左右的断崖式降温。这个将会加剧中国供电危机，对中国经济乃至政治局势提出挑战。台湾发生26年来最严重的火灾悲剧。高雄市城中城10月14号凌晨发生火灾。当日下午已经证实至少46人丧生，41人受伤，遇难人数可能还会上升，死者不少是老年人。警方初步判断火势从一楼茶具行开始燃烧，并锁定寄居茶具行的郭姓男子和他的黄姓女友涉案。高雄消防局说，现场火势一度极为猛烈，多楼层严重烧毁，建筑物老旧，室内杂物堆放众多，造成救援行动困难。主要燃烧楼层是1至6层，7层以上伤亡者都是吸入浓烟所致。高雄警方是经过14号晚连夜侦讯之后，案情逆转。原本被当作证人带走的郭姓男子和黄姓女子被列为嫌犯。 据苹果日报报道，调查发现国男和王女在13号晚间和14号凌晨两度大吵，之后国男离开茶具行，王女则找来男性友人去茶具行诉苦，过程中有饮酒以及点燃沉香，结果香灰引发了这场大火。城中城大楼是1970年以前建造的住商混合用途建筑物，楼内没有管理委员会，长期缺乏安全管理。事发之后，台湾内政部表示要全面稽查复合型大楼，因为建筑易燃。不过消防专家表示，这种住商混合高楼目前全台初估有500栋以上。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胡佛研究所杰出访问学者博明，日前在2021年全球安全论坛的座谈会上就溯源问题表态说，自然起源论目前仍然存在，但实验室泄漏变得更有可能。据《华盛顿观察家报》10月13号报道，博明指武汉实验室泄漏的证据越来越多，但关键线索大多数是由普通公民和互联网侦探发现的，而不是情报界。他说，我看了两方的间接证据清单，我想讲的是意外泄漏的证据数量远远超过了自然起源，目前仍然没办法排除自然起源论，但从证据上看，实验室泄漏变得更有可能。博明还表示，虽然中共当局一直努力阻挠国际调查人员，但北京显然无法阻止努力挖掘证据的全球调查。这个时候正值世卫提名26个专家组成新溯源科学咨询小组以重启调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当地时间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中方注意到世卫官网公布的小组成员中纳入了中方代表，即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杨运贵。即使是这样，赵立坚仍然不松口，就是否被这个新团队进入中国调查表态。博明认为联合国机构可能无法胜任这项任务。他说，我们必须对自己诚实，全球机构、联合国机构包括世卫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我们经常赋予他们一些他们没有的责任和权力。博明进一步解释说，他们不是主权政府，他们是世界上每个国家包括中国都有利益关系的机构。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将在今个周末10月16号和17号发表卸任后首个对抗专制政权的演讲，会涉及中国、香港和台湾。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筹办今次活动的港商袁公义表示，香港自由灯塔基金今年初在纽约成立之后，邀请了蓬佩奥及国务院前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担任高级顾问。今个礼拜六和礼拜日，两个人将在三藩市和圣何塞与在美港人会面，并且发表演讲。袁公仪表示，他推动系列活动的目的是要推动美国乃至自由社会支持香港争取夺回自主权并对抗中共。他说，中共已经威胁到美国的核心价值，美国是全世界的自由世界的领导，威胁到美国即是威胁到全世界的自由。蓬佩奥卸任国务卿后第二日即被北京制裁，一些私人公司因为担心遭到中共报复，往往同蓬佩奥保持距离，这个正是中共威胁民主国家的个案。他呼吁港人支持蓬佩奥。而袁公仪自己目前的处境是流亡的状态，不能够回家。香港自由灯塔基金的网页预测，蓬佩奥今次演讲亦包括专制政权如何剥夺全球人民的宗教等自由，美国人应该怎样反抗专政。22岁的澳洲人帕洛治因为替香港、西藏、新疆积极发声而惹怒北京，电子邮件被黑客入侵冒用，遗族朋友在新疆的家人失踪。在自由亚洲电台10月14号的报道中，帕洛治透露自己在事发一个几月之后才意识到电子邮件被黑客破解入侵并且冒用。 澳洲网络安全专家波特检查发现黑客的网域位置来自中国。他说，我第一时间觉得非常可怕，但更恐怖的是我的维吾尔族朋友的遭遇。后来想返转头，就在我的电邮被黑客入侵3到4日之后，我的维族朋友在新疆的妈妈就被消失了，至今音讯全无。我们相信他被送入再教育营。帕洛兹说，是中共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最早在昆士兰大学里面声援香港，从没想过自己会因为参加一个校园集会被人殴打，最后令到我成为一个激进的人权捍卫者。我还要参选澳洲的国会议员，这个都是中共造成的。帕洛兹2019年在澳洲昆士兰大学校园内参加声援香港的活动，遭到中国籍人士骚扰殴打。昆士兰警方经过一年调查发现，行凶者已经逃回去中国。帕洛兹后来因为在抗议孔子学院等行为，2020年遭到校方停学。他将校方和中共驻布里斯班总领事馆裁决告上法庭。校方后来缩短他的停学时间。亦因为他的经历，澳洲媒体更加广泛地注意中国在当地恶意影响力的渗透情况。在美媒曝光美国特种部队秘密驻台已经至少一年之后，美国退役海军上将斯塔夫里迪斯在为彭博社撰写的一篇专栏中指出，美国和台湾都没有否认这些报道。他相信此举是在设法增加中共犯台的成本。斯塔夫里迪斯在文章中回忆到，1970年代中期，卡特政府决定默认北京所坚持的只有一个中国原则。美国同时放弃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和军事接触。在跟住落嚟的40年里边，台湾境内没有美军。但这个在上个礼拜出现变化。斯塔夫里迪斯针对美台军事关系的未来如何，给出自己心中的解答。他说，预期拜登团队会遵守一个中国政策的基本原则，同时设法增加中共犯台的成本，所以才会有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小规模但具有战术意义的驻台，随后可能会进行美台高级官员之间的互访。斯塔夫里迪斯是彭博士点专栏作家，曾任北约盟军最高司令，著有《2034下一次世界大战》等书。中国欧盟商会10月13号表示，中国电力危机可能导致货物延迟交付，而且随着冬季到来等不利因素，危机或将延烧至明年3月。南华早报报道，中国东北星期五将先进入供暖季，其他地区亦将陆续进入状态。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就此在网络研讨会上表示，电力危机将会变得更弊。中国在供暖季结束的明年3月之前，可能都会处于危机模式。中国欧盟商会华南董事会主席高志豪说，欧洲主要公司都在担忧是否能够确保供应。其中有一家欧企自9月中旬以来的15日当中，有13日是无法运营的状态。伍德克说，供应链中断最终将导致商品短缺及物价高涨。举例来讲，圣诞节商品早就应该离开中国，才能够如期到达目的地。自从8月以来，中国31个省中至少有20个省实施限电措施。电力紧缩加剧了出口商困境，他们原本就在高昂运费、物流瓶颈、原材料成本之间挣扎。一些低价值商品的小型生产商亦开始减产。中国欧盟商会成员批评中共政府减排一刀切的方式及地方政府规划不力。据报道，拥有1700多个成员的中国欧盟商会目前已经同中共商务部取得联系，商务部正努力安抚外国投资者并稳定供应链。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送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你。